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上次播出你的中国行是吧？
是不是还要再聊的？
你还有的聊，我们就陪你聊啊。
我是看还是免了，因为要聊起来事情是蛮多的。
但是我们非常意外啊，你讲了半天那个大教会里边还真的有人说这还有人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真的。这不是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呢吗？
要谨言慎行、啊。
对呀、啊，还好那天我都想不起我说有没有胡说八道太多。
好像还可以，好像没有说人家什么坏话之类的。
没说什么坏话，我比较客观的表达自己一点感受。来，那你怎么知道的？
哎，人家留言了嘛，留的悄悄话告诉我们说。
哦，这样的。
你去的大概那个就是某某名教会，那里边还真有人听世外桃源。
那就带在这在那些弟兄姐妹问好，你再正儿八经的说一句吧。那这也确实嘛，那是过年了嘛。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克西马尼啊结束结束啊？
结束掉还是放到后面去说？
我看要结束还不容易，不过克西马尼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三次祷告回来看门徒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你觉得这个算不算是主的带领呢？
这个当然不算主的带领，那明明
不是有主的话在这里。主要你们说现在你们睡觉安歇吧，你看这个每一句话都是，对不对？
这个、
讲到点上。
对呀、啊，明明白白是在责备他们嘛，对不对？
是在责备他们吗？
我听起来就这样。
要活学活用。
嗯嗯。
至少我们得对对看。你觉得现在如果主来到我们的教会，他看看我们，他会怎么说？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差不多这个意思是吧？
从这个上下文很明白，这个主肯定不是很开心的是吧？这个话。
嗯，当然我们曾经说过，之所以要有这样的经历啊，你说这段经历这段记载跟耶稣钉十字架拯救我们有没有关系？拿掉的话这个救恩不是照样成就吗？
嗯，这个问题有点高深，我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真的吗？阿明，他要钉十字架他就去钉十字架。
对啊，你这个
他这么爱我们他就爱我们，我们虽然不爱他他还是爱我们，感谢赞美主。然后他就去钉了十字架，他没有带门徒去克西马尼，他没有说你们在这等候与我一同行刑。这跟救恩没关系嘛。
蒙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给我们看的，对不对？
那当然。
因为如果我们怎么做我们还是罪人，还是说你说睡觉的怎么样，从救恩角度来说没有关系。
真的是没有关系。
对。
你说他是责备我们，我倒觉得也不真的是这样。
那至少不是表扬嘛，对不对？
或者用一个比较圣经的字呢，就是这是显明。他显明我们的境况。他显明我们怎么样的需要他的救恩。他显明这个救恩甚至对于喝了他的血领了他的身体的门徒来讲仍然是多么重要。因为我们不可能与他一同进行等号。
不话又说回来，在这个时候这些门徒实际上还没有喝了他的血，还没有领受，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主耶稣说了算就算了。他最后的晚餐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主耶稣亲自把面包递给你说这是我的身体，你吃了你说不算吗？
这样理解当然是正确的。
对啊，
但是总是不一样嘛，是吧？特别是这很明显，很明白的，就是说这些门徒是等到主耶稣受难以后升天以后，
对了，
才完全不一样。
对，也就是说这些门徒生命里真正的改变要等到这个主耶稣复活升天圣灵降下 他们就成了大有能力的使徒了。
那当然，就是说从另外角度来说，我们跟这门徒就差远了，是吧？我们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还跟这门徒一样在这睡觉安息吧。
总之这件事情应该让我们思想，我现在到底是在哪里，我为什么在哪里。
嗯，
既然我们已经是得了圣灵的人，我们已经是得了永生的人，为什么我们不能继续的精心祷告？为什么我们的整个的生活讲到现在最能够成为我们教会或者我们个人生活写照的就是这句有趣的话，你们还不是单数啊，仍然就是天天睡觉安歇吧。这句话其实与我们现在常常说的依靠主啊、亲近主啊、祷告主啊、等候主啊非常相近的。
这个有点难转弯，那些话跟这句话你是很相近。
对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放心的歇息吧，是不是？
对，
钱交在主手里。
我们自己认为这个叫做放心，这个叫做安息，对不对？可是从主看来，我们只是在安歇睡觉，仍然安歇睡觉。现在
就像那个在海里一样的是吧？碰到风浪波浪的话，他那时睡不着觉，主又责备他们。哎，你这么一说，好像，
所以你这是个主也是难伺候啊。
对呀、
基本的立场，这是主在干什么、
嗯，
对不对？主心里难过，你睡觉。主睡大觉呢，你的忧愁害怕，
这硬着来就不对了。
对，这个差距很大。可是从我们主观的经历上来，尤其一群门徒睡觉的时候，大家就有这种彼此鼓励啊，安歇睡觉的意思。
嗯嗯嗯，
对不对？
或者换句话说，我觉得用我们老百姓、我们平常人的话说，就是说，好像这个敏感性不强，是吧？明明就是说看起来惊涛骇浪，实际上是一点事也没有的，你却在那忧愁，却在那惊慌失措。明明是这个时候真的是大事情或者是大难来临的。
对。
哎，他们却一点感觉也没有。
这个至少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做基督徒不要太有把握。
就是这个意思。
你尤其我们群众的意见跟个人的这个体会啊，不见得真的是准确的。
是。
你说的倚靠主不见得是倚靠主，你说的亲近主不见得是亲近主啊。
嗯嗯。
在我妻子的一个同事啊、老美了，很爱主的一位姐妹了。他上班呢，他只做了他想做的。
嗯，但我没听懂，怎么叫只做他想做的？
剩下还有多少事情应该做？
嗯，
他就不管了。
老板会让他这么做吗？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老板也是主内的。
嗯嗯。
主内的呢，就不好意思多多的去说他嘛。
嗯嗯嗯嗯。
你不用说他，他自己就会表白了。他说：“
嗯、
我已经答应主了。”或者说我已经跟主耶稣讲定了，
嗯
嗯，我绝对不让自己再有很大的压力。我不认识一位神是会把这样的压力加给人的。
嗯嗯，
我们应该保持我们的喜乐与平安。
啊，这就是蒙哥说的、太有把握了，是吧？是这个意思。
剩下的事情交托主没有关系。
如果从生活态度上讲，你不能说他有大的问题，是吧？但那在工作里面呢，肯定是这种态度肯定有问题。
你说到底是应该称赞他呢，还是应该责备他？
对呀、
他还会反过来劝工作太努力的、责任还没尽完的人，就会劝他说：“你应该交托主。”
哦，那老板话对这种人是比较头疼的了，是吧？
是很头疼。可是你晓得，真的是相当多的人在不同的程度上有这样的态度了。
嗯，
所以我的妻子他就半开玩笑的说了一句，他说：“
嗯嗯，
那主已经交托我的，我怎么在交托主呢？”
蒙哥太太是很聪明的一个人，这话回答的我觉得非常到位。
这是一幅很有意思的图画，这是克西玛尼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一再的说，克西玛尼不只是主受苦而已，他为什么要带门徒？为什么要让门徒有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啊，真的是值得我们深思啊！我倒是觉得做十个节目都不够，你越是在这个状况上停留去思想，越是会对我们有真正的益处。
那没有问题啊，我们奉陪就是。
主耶稣突然就对门徒讲了，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这是一个转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这个时候到了有好几个意思。第一个当然就是讲主耶稣被卖的时候到了。对不对？以前呢他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其他福音书也记载没有人下手拿他，因为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
对。
他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了。这都是指着钉十字架的时候。
对。
可是从门徒的我们这几次节目的这个重点，就门徒这个稀里糊涂的角度来讲呢，也有一个所谓的时候到了。 你错过了这个机会了，你明白吗？
他有说错过的意思吗？
哎，他前面不是说吗？
嗯，
我、
啊、就是你们仍然睡觉安歇着。
哎，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惊醒。
嗯嗯，
从那句话开始，带着门徒三次回到门徒这里，看门徒都在睡觉。
嗯，
突然他说时候到了，什么意思？你的机会过去了。
嗯，
你与主一同警醒，一同忧伤，那个机会没有了。
嗯，
哎，我常常在问弟兄姐妹这个问题。
对，应该说说看我答不答得来。
哎，这个和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有点像啊。
嗯，
你觉得如果有一件事情该做，是神要做的，交托给你，你没有做会怎么样？
这看什么事情。
让主心里忧伤，心里焦急的事情，
嗯，
你没有做，无论是你软弱也好，或者是你误会神，
嗯，
以为神没有托付给你也好，那这件事情本来是应当做的，
嗯，
你却没有做，会怎么样呢？
哎，那心里肯定有愧疚了。
我的意思说，从客观上来讲，
会发生什么事情，
哎，
是吧？
第一，这个机会是不是就永远过去了？
嗯，
还是说另一个说法，第二，主一定会从神的家里面兴起别人来做，
就是你没机会了。
哎，就是说我做不做呢，其实没这么大关系，主会兴起别人来做这件事情，因为那是神的事情，那不是我的事情。
嗯
嗯，你觉得是哪一件？哪一个答案？
我想前面一个答案。
真的吗？
那我想正确答案是前面一个答案，但是好多人想的是另外一个答案。
像你这样答的还真是不多。
说明我聪明是吧？
啊，说明你的这个，或者是聪明，或者有很强的这个定罪感，或者身上已经带了使命。对对对，
哪里主要是比较狡猾，这个回答的比较狡猾。我知道我在干什么，但是
不是我们常常有一个误解，嗯，该传福音给这个人，我没有去传，主就会怎么样？兴起
别人
啊，兴起别人来，因为怎么会我哪有这么重要？是不是？主爱他更胜于爱我，怎么会因为我的懒惰让那个人受亏损呢？不会不会。
嗯，
有一件责任啊，一个教会里面的事工啊，该做没有人去做，那主会不会一定兴起别人来做呢？这个事情可以做实验嘛？
就再往个来看啊，现在我发现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教会里面经常有比如说很有恩赐啊，很有那个侍奉的非常好的弟兄会有什么事情离开教会是吧？
嗯嗯嗯，
哎，那可能过个几个月就会看到有其他弟兄姐妹会起来
兴起来。 对， 对， 对，
哎，真的是这样。如果他在这儿，
对
别人好像这个事情他走了就不知道谁在做了，但是走了以后我发现真的还有好多弟兄姐妹会，哎，
是这样子啊，这有点不一样。我现在讲的是该做从来没有人做的，如果已经有人做的，那个人走了，有人会起来接他的位置。
嗯，
这就是所谓教会中榜样的重要，那个榜样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前面怎么样，后面就学样，不做也是一种榜样。如果该做却从来没有人做的，该起来的人没起来，
那可能还是没人做。
对对，这就是我所说的实验嘛。
嗯嗯，啊，你比如说那个每次吃过中饭以后的那个垃圾袋，
嗯，
我有好几次也坐在那，
嗯，
哎，我就看着，
嗯，
我知道如果没人去拿我会去拿，但是我在看着，我发现就肯定会有人去把它拿去倒。嗯，
所以你在做这个实验，你的结论就是说你不做的话别人也会做。
我提早五分钟去倒垃圾就我去倒了，
嗯，
但是我坐那坐了五分钟，五分钟以后说不定就有别人拿去倒，
嗯，
就是别的弟兄姐妹，一般是弟兄倒垃圾，一般是弟兄。我发现
这种还是比较预定论的，对不对？凡预定得救的都得救。
没有，没错啊，这个是真的。
嗯嗯嗯，假如当初你在那个小城，该去传福音的人没去传福音，
我就不得救，对不对？是吧？
虽然不能这么说，但至少你在那时候就不容易得救。
嗯嗯嗯，
你后来
可能就十五分钟的事情。
或者十五年的事情。
嗯嗯嗯，
对不对？其实它的关键有一点在于这里所说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到了不是我们讲的。
嗯，
你在那个小城那几年，要是该去传福音的人没去传福音，你就没得救。
嗯，
如果主还给你时候，你可能到了休斯顿得救了。
哎，那可能主决定完吧，到你其他城市去，谁知道？
是啊，主可能一开头就把你调到别的城市去了，是不是？
嗯，
但你有没有打听打听，你有多少同学在美国留学的，在这边念书的，根本没有听见福音，没有人传福音给他。
是吗？
到现在是这样，我大学毕业的同学到现在得救就得救，没得救就没得救啊。
嗯嗯，
是不是有人传给他们就得救，没人传给他们就没得救？
但是我的印象就是说，在至少我们那个小城那儿，
嗯，
好像所有的学生几乎都是应当是多多少少听过一些福音的，但是就是说，如果他自己不去的或者拒绝了，那你也没办法。
没办法，
对
呀。可是该去传福音的人去了，如果那个城该去传福音的人没去，主会不会兴起别人在那个时候去？
那一天啊，那一天。
这个对于留学生来讲是很准的，因为我们你就在那个学校待了两年三年，
嗯、
对不对？
嗯，对。
你觉得那两年三年之间，如果当年去的弟兄没去，有没有别人去呢？
这个因为当初在那边传福音的有达拉斯的，有休斯顿的，有奥斯丁来的，
嗯，
还有当地的一些同工啊，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说会有人去，但是小贝没来，小贝没来，我就不会到这个教会，也就不会认识蒙哥，可能。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因为我正要到休斯顿，正要小贝来了，所以我就。
跟你讲老实话，那个地方之所以有达拉斯的人、奥斯汀的人、休斯顿的人去呢，还是因为最早去做工的人把他们请去的。
对呀、啊。
搭上线，所以继续在那个地方有工作嘛。
嗯嗯。就
是、
你的意思就最早那一个人没去吧，实际上就蒙哥吧，是吧？
这就不说，那不只是我一个人了，但是我们是有一些同工一起去、嗯。
对，这倒也是，可能有你说有的大学城，我的小城可能没从来没人进去。
他没有就是没有，哎、嗯，任何一个人要说啊，这是主的事情，主如果要他们得救，他们都会得救了。你担什么心呢？我就昨天才有意思，我跟国内的一位同工姐妹通话，她在上班的时候遇见个同事。啊，那个同事也是基督徒，他就跟那个同事谈起来他们自己怎么样在传福音呐、啊。这个同事就有点责备他，你为什么要自己聚会，你在教堂不是很好吗？这么多人的灵魂没有得救，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这个话不是做工的姐妹，是那个不做工的姐妹讲的。你认为你是谁，你可以去传福音让这些得救，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这个话有，这个话就明显不对了吧。
有一边呢是在安歇睡觉，
嗯，
有一边呢是说你们应当同我一同进行。这个矛盾的局面，突然主耶稣说时候到了。
嗯，
至少从你这个人来讲呢，我们就不讲那些得救不得救啊，该做的工作不做、至少从你这个人来讲呢，机会失掉了。所谓时候到了，除了人子要被卖之外，彼得、约翰、雅各三个与主一同警醒，体会主耶稣心里忧伤的那个机会过去了。对不起，
这个、也是对，嗯。
主当时形容这个所谓机会过去，他是这么说的：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请问这话对于这三个门徒后来回想起来是什么味道？难道说我们警醒主就不被卖在罪人手里吗？
嗯，
是不是这意思？
还是要给卖在主的手里？但是这话很明白，如果这几个门徒回想的话，
嗯、
我想还是那心如刀绞吧，用这个话来形容。嗯，
在人子。被卖之前最后的片刻，
嗯，
我给你们一个用英文讲的 privilege，
嗯嗯，
一个何等了不起的机会，
嗯，
让你来与我一同忧伤，一同惊醒，
嗯，
这个机会你失掉了，
是，
人子一被卖，你只能站那看了，
嗯，
所以主耶稣对弟兄是比较放水的，你看玛利亚用香膏膏主，主耶稣没给他暗号的，
嗯，没有。
这时候已经高也高过了，你说我们还可以干什么？你还可以与主一同警醒，体会他心里的忧伤。这个功课你不去做的话呢，机会说过去就过去了。
嗯，
这个机会一过去，主耶稣是不是就不理他呢？没有，
不是，
他有底下的功课可以做。这就是主的所谓恩上加恩了、
嗯、
那说不尽的恩典，
我们罪人还是罪人、
哎、你念书不及格、你就不能够升级，对不对、一年级念不下来就不能升二年级、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美国人呢、他们好像很相信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给他留级，
是吗？
我看到不少的家长这样做，
嗯，
尤其是在这种小小的教会的私立小学里面，就看见哎，
躲了好几年是吧，
哎哎，对对对，他好像认为这样对孩子比较好啊，这个跟中国人观念不太一样。那一般你功课不够好就不能够做下一节的功课。哎、主耶稣对门徒他是这么带领的，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你们与我一同警醒，那个功课虽然没做好，底下还有一个功课叫做什么，起来我们走吧、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走，
还是可以跟着走，
还有功课可以做，
嗯，
还有事情可以学，
嗯，
这就是跟随主的那个宝贵，这个就是跟随主的那个有意思。你永远不会担心说没赶上最末一班列车，因为他总是还有功课给你做，还有事情要你学。 这时候要学的是什么？起来，我们走吧。这走到哪儿去呢？
哎，这个时候就跟着上十字架了。
嘿嘿，这还是
也不是，好像就是说呢，他现在就等着那些人来，就是卖我的人要来了。
对啊，他说看呐、这次起来是干什么呢？是当我被卖的时候，你还有一个机会可以站在我边上，你可以亲眼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
嗯，
这是个福气呢，还是个我们说倒霉哈？哪一个？
倒霉肯定不能说，但是你说用福气这个词，好像也觉得不能这种用法，我觉得是不是？
那你说到这是什么？这也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那是什么？
你觉得看着主受难还是一种恩典呢？
这个不只是看了，因为起来我们走吧。你不能参加我被卖受难，我也知道你们要逃跑，但是至少你能够什么样近距离观察。
嗯，
你亲身在这个逼迫里面与我一同经历，哪怕是与我有一秒钟半秒钟站在一块儿啊，我跟你讲都是你永远的福气。
嗯，
是不是？
嗯，
你说克西玛尼我睡了人子被卖的时候，后来我们就晓得了，彼得哗啦把刀砍了仆人的一个耳朵。
嗯，
我们都说他哎呀，这鲁莽行事。可是他在那儿，他试着要做一点事儿。对他来讲，这仍然是，你知道，全世界全人类里边，只有这几个门徒，当耶稣被卖的时候，他有机会站在旁边。而且他们刚刚才显明自己是一点资格都没有，主还给他们这一个赏赐，当我被卖的时候，你们能够同我站在一边。
对，
不得了的事情啊。
嗯，
对不对？你想想看，当年跟毛主席长征的，哎，
你的意思这是一种福气，嗯，这样理解可以，一种荣耀，对吧？
哪个不成了党国大佬？但是后来有的人就是死于非命，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啊，但
是毛主席不是
主耶稣，过后以后那是一种很荣耀的事情，那当然。
是啊，我曾经在那里，
嗯，
我曾经在那里，一样的嘛。今天你可能不能与主一同警醒，但是你仍然能够与主一同受苦啊。你仍然能够为了主的缘故，在你职业的岗位上，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稍微站住一点，甚至就是试着站住，哪怕是失败了，仍然是个福气啊。这个叫做什么？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世界必逼迫耶稣，不但如此，凡立志在世上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嗯，
这是我们的命定，我们的福气，值得想一想哦，值得想一想。前面明明做的不及格，主耶稣还给你这样的荣耀，这样的恩典，
嗯，
让你跟他一同往前去。因为主耶稣这时候既然门徒睡得这么熟，他可以悄悄的就离开门徒，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对不对？
嗯，
就让他们继续安歇睡觉。没有，他一定要把他们叫起来，叫起来说：“看哪，卖我的人进了。”
哎，一定让他们知道，嗯，
好戏要登场，我要你们看，我要你们。至少晓得说你们是我所买赎回来的。我怎么知道当世界要逼迫基督的时候，基督真的把这十一个门徒全部叫醒，与他站在一边？
嗯，
这是何等大的荣幸。我们才说绵羊山羊分开来，这个算不算分开来？这个当然算分开来。
哎，这明明白白的。嗯，
哎，主把你叫醒了，你这个小糊涂蛋，赶快站起来看，你的主要被卖了，而且被卖的时候你是在我这边的。
嗯嗯，
了不起啊！事情发生的很快，当时门徒不见得明白，但是回想起来啊，一方面自己忧伤痛悔、刻骨铭心，一方面说到最后啊，只能说感谢主、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典。
嗯嗯。
他居然让我在耶稣被卖的时候，不但是看见，而且是站在耶稣的这边。哎，不过虽然站在耶稣的这边，刚才会睡着，现在就会干什么？会逃啊，对不对？
那是后面一件事了。
从永恒里面看，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你失败了没有，而是主的恩典有没有覆庇你，主有没有保守你。
对呀。
主有没有叫醒你？主有没有让你？
被选的这些门徒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恩典。
对呀、他把你叫醒了，哪怕只有那三十秒钟，你是跟耶稣站在这边的。
嗯，
那是你清清楚楚，你知道这是神的恩典。
对，
哎，所以这些圣经啊，你得稍微深入其境一点啊，不要太快的把它读过去，仔细的去想一想， 真的，主耶稣可以不带门徒到克西马尼，可以不把门徒叫醒，可以悄悄的上十字架，可是他却把这一切的事情做在门徒的面前。为什么啊？那要我们今天回想，你要是明白的话呢，你就会对于生命中许多的经历，许多不顺利的事情，许多看起来不合理的事情啊，你认为我为什么信主还会有这样的遭遇呢，有一番新的见识与新的体会。
这倒也是，
这些的经历就是后来使徒们之所以成为使徒的根基啊。克西马尼的失败，主被卖的时候的逃跑，那个才是你服侍的根基，你才能够真真正正认识为什么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为什么在我肉体之中，在我里边是毫没有良善。哎，好了，白剑，你看我们今天又前进了两节圣经，不错。
那是不是我们想把它解释掉呢？
今天没有时间了，下一次再往下再讲两节，好不好？
好的。我要
向山。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